全少林寺方丈出事前留信，准备好同中共反目。北欧三国跟进荷兰，亦将援乌五亿。台积电自爆内鬼，涉嫌盗取两纳米晶片技术。钢铁大王撕票案，中国女魔头戴面具逃亡被捕。外籍网络穷人从中国嚟台湾，感叹好似逃出嚟一样。自代谢宝同宝气十八美推出之后，收到好多消费者嘅正面回馈。用开嘅人话，佢哋嘅健康问题改善咗，生活品质亦提升咗。推荐俾关心健康嘅你，购买正货请认住健康520网站。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系详细内容。反共企业家胡力任八月六号喺佢嘅 YouTube 节目中透露，前几日佢一位好耐冇联络嘅朋友俾咗佢一份好重要嘅资料，释永信亲笔告白信。而呢封信嘅提供者不单止系一位广为人知嘅公众人物，亦系释永信嘅族家弟子。据称，释永信早就预感到中共已经睇住少林寺嘅资产。在被捕前一个月，他已经知道厄运要来了，就将这封信托付给他的好朋友，还告诉他，如果我出了事，请向世人公布真相。外界有观点认为，如果这封信是真的，那释永信亦早就看清中共邪恶本质。这封信是半文言写的，为了叙述方便，我采用了口语形式。释永信曝光中共插手致远事务，电影《少林寺》出了名之后，河南省和登封市政府将文化和宗教当成他们的资源，少林寺被他们看作一块金漆招牌。释永信说，少林寺名气越来越大，官员、商人、普通人蜂拥而至，佛教协会、宗教局、地方政府轮流插手，每一步都带着政治意味。1999年，释永信正式成为方丈，他还经常被安排去党校和宗教局学习，接受所谓的政策辅导，教他如何为国家服务，为党弘扬佛法。据这封信的提供者说，早在十几年前，河南省政府就已经留意着少林寺的庞大资产，长期对释永信施加压力，要求他放弃所拥有的寺庙资产和股权，将他一并归化为河南省国资委体系之下，但释永信一直拒绝。这封信的提供者还透露，外界盛传的所谓释永信私自前往梵蒂冈建教宗，其实释永信这次出访是在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国家统战部的安排下进行的。出发前，统战部官员对他进行了几日的密集培训，明确话俾佢听应该表达咩立场，传达咩嘅信息。而面对安排，释永信曾提出疑问：点解唔派一位天主教人士前往建教宗呢？统战部回答话：由于中国天主教曾喺历史上遭受打压，为咗避免敏感问题，统战部决定先派出国际上有影响力嘅佛教代表少林寺方丈出面。鉴于梵蒂冈同台湾长期保持正式外交关系，中共政府迫切希望通过呢一次交往，促成梵蒂冈方向性转变。胡力任喺节目中引用一位担任过中国知名杂志总编嘅朋友曾经讲过嘅一句话：凡系中共官方媒体统一口径、大力宣传嘅事，往往要反转嚟睇，先至能够接近真相。这个是现实无数次引证的经验总结。胡力任强调，当中共官方媒体罕见地口径一致，倾尽全力攻击某一些人的时候，背后往往意味着某种深层政治或利益正在推进。观众朋友，你信不信这封信叙述的内容呢？如果你相信的，请留言一，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近日，荷兰宣布为乌克兰提供5亿欧元军事援助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瑞典、挪威和丹麦亦将共同提供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川普上个月中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之后宣布，美方将供应军备，由欧洲盟国承担费用，由北约统筹转交乌克兰。之后，北约、乌克兰同美国三方在近日达成一项新的合作机制，亦就是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这个机制是由乌克兰提出所需要武器的优先排位次序，每批援助金额约为$5亿，由北约各成员国在秘书长吕特协调下决定由哪一个国家捐赠或负责采购所需的军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洲官员指出，北约盟友希望通过这个做法为乌克兰提供价值$100亿武器。海外媒体报道，荷兰政府在8月4日宣布将提供乌克兰的第一笔$5亿军事援助，用于向美国采购武器，其中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荷兰成为在北约和美国达成协议后第一个履行承诺出资向美方采购军备并转交乌克兰的国家。在荷兰宣布直接向美国采购武器之后，泽连斯基指出，瑞典、挪威和丹麦亦将共同提供$5亿的军事援助。美国驻北约大使维特克接受路透社访问时亦预料，未来几个星期会有更多成员国公布措施，美方将配合加快运送进度。除了荷兰之外，德国亦在加快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步伐。德国国防部在8月1日就曾表示，将于几日内向乌克兰交付两套现有爱国者防空系统，并计划在未来提供更多设备。另据路透社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透露，普京没什么可能屈服于川普8月8日到期的最后通牒，普京仍然致力于完全占领乌克兰的四个地区。台湾半导体龙头企业台积电近期主动举报内部泄密事件，三名现任和前任员工因涉嫌非法获取公司最先进的两纳米晶片技术，而被台湾控方拘捕。这宗案件被列为台湾手中非法取得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重大案件，震动业界。美国之音报道，台湾高等检察署8月5日发表消息说，三名同台积电有关的人员因涉嫌非法获取两纳米制程技术已经被拘押。控方表示将调查这些人获取公司机密的动机和目的，并依法从严追诉。这宗案件由台积电主动发言，公司通过常规监控系统察觉有员工操作异常，进一步内部调查后确认有人涉嫌接触并非法取得重要技术资料，于是向有关部门提出举报。控方随后在7月25日至28日期间对相关涉案人员进行传唤、扣留并搜查他们的住所，最终有三人涉案，法院裁定收押。其中一名陈姓男子是台积电前员工，另一名伍姓男子为公司的现任工程师，目前已经被公司解除职务，还有一人身份暂时未公开。台积电方面回应，因为公司有完整的监控机制，这次才可以及早发现。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公司不便透露更多细节。台湾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则指出，窃取国家关键技术的行为最高可判处12年有期徒刑，并罚款1亿元新台币。台积电是全球领先的晶片制造企业，拥有世界最先进的两纳米制程技术。公司总部位于新竹，在美国上海、南京和日本等地均设有工厂。两纳米晶片被认为是当今半导体领域的顶尖技术，它的保密性至关重要。震惊华人圈的钢铁大王郭松源绑架撕票案出现重大进展，被警方形容为女魔头的26岁中国籍女子龚文丽日前已经落网。菲律宾警方宣布，这名疑犯仲牵涉至少多宗绑架的案件， 在他逃走的时候，他佩戴了高度仿真的 3D 塑胶面具，不过仍然被捕。新唐人报道，菲律宾警方表示，根据线人提供的情报，警方在菲律宾长滩岛一处高级度假村拘捕了龚文丽以及另一名涉案男子。警方说在现场查获了一个仿真度极高的 3D 塑胶面具，这个面具以欧美女性为原型制作，是龚文丽逃亡期间用以伪装身份的工具。同时被捕的男子则是一名美发师，涉嫌协助龚文丽变装躲避追缉。菲律宾国家警察局发言人表示，龚文丽在4月26号乘搭私人飞机逃往长滩岛之后，频繁更换住所以逃避追查。警方调查后惊人发现，这次钢铁大王绑架案只是冰山一角，龚文丽实际上至少涉及另外15宗类似绑架案，已成为当地华商眼中可怕的女魔头。钢铁大王绑架案发生在菲律宾，今年68岁的被害人郭松元是菲律宾知名钢铁企业埃里森钢铁公司的创办人，在华人圈素有钢铁大王之称，他还担任菲律宾中国商会创会会长等职务。今年3月29号，郭松元同司机一起出席一场餐会的时候，途中被绑架，其后绑匪联络郭的屋企人。家属虽然先后给了三次交付总额约375万美元的赎金，不过郭松元仍然被撕票。一位定居台湾的外籍 YouTuber 近期在影片中坦言，自己从中国搬咗嚟台湾之后，有一种逃出嚟的感觉。他从基础设施、言论自由到社会氛围等方面，对比了中台两地的生活，直言好彩当初离开中国。自由时报报道，长年居住在台湾、经营 YouTube 频道的外籍网络红人 Prozzy 日前在影片中分享了对台湾的看法。他表示，台湾中部刚刚经历一场暴雨，虽然部分地区积水，不过整体排水速度快，街道很快就恢复正常。他回忆起自己过去在中国广东惠州工作的经历，说当时遇到台风，在路上经常大水浸。虽然当地政府会出动人力清理排水口，但是水退得很慢，有时几日才能够恢复。另外他还提到中共政府禁止使用燃油电单车，认为这样的政策并不是出于环保考虑，而是试图塑造城市的现代感形象，避免被联想到东南亚等地。他坦言，当年他在中国多次因为揸燃油电单车被警察没收车辆，令他很不方便，而在台湾就能够自由使用交通工具。 Prozzy 进一步指出，台湾的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能够自由投票，政策制定亦较透明，与中共政府动不动实施禁令形成鲜明对比。他提到，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好多国际主流社交平台，例如 Google、Facebook、YouTube 都无法使用，令人有一种被世界孤立的感觉。最后他坦言，当年决定离开中国前往台湾定居的时候，好像松了一口气，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他形容那一种逃出来的感觉，终于离开一个令人感到压抑的环境，来到一个更开放而且包容的社会。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